好，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讲耶稣受试探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在圣经当中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事情，特别对很多慕道友、很多初信的人一点都不明白，为什么神自己还要被另外一个位格的神被带到旷野去受试探。本身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 Why 被圣灵引到旷野去受试探，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呢，希望读完以后我们要解答几个问题。耶稣呢，为什么可以战胜试探，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试探跟我们整个人类的救恩有什么关系。整个人类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core of gospel， 整个福音的中心，这一段在福音的中心取了什么样的位置，是举足轻重的位置呢，还是一般的位置。第三个问题我们来问，因为大家都很明白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也不是我编出来的，很多弟兄姐妹会问，马太福音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吗，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为什么他自己这里在还在旷野去跟魔鬼在那边争斗啊，他被来被试探啊。所以我们希望呢来解答这几个问题。 Before 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在这当中你们会发现答案就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我先来问几个问题哈，魔鬼的问题你觉得容易明白吗？魔鬼来问耶稣的问题容易明白吗？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一处的圣经第四章的第三节，魔鬼是怎么问耶稣呢？魔鬼对他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好，这个问题你如果仔细去思想的话，明圣好像没有什么错嘛。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好，魔鬼的问题呢，这个真的是不太明白。好，最起码从第一个试探来讲，给我的印象，刘云不知道你看的这个怎么样，给我的印象没有什么错嘛。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好，这是第一个对话，也就是第一个试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也没有什么大错的地方。但是呢，你会觉得这个问题不太像问题，或者这个问题不是那么严重。好，你就把石头变成食物，不是很好吗？耶稣饿了，变成食物你就吃了就好嘛。但是我相信一点，路加记载的主耶稣跟魔鬼的对话呢，只是什么很简单的记载，一定是比这里还更多。所以怎么样来理解魔鬼试探耶稣的这三个问题呢？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来明白。我们知道呢，魔鬼呢经常呢试探我们，都用模糊的战术，似是而非的，让你搞不清楚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来推论推乱，主魔鬼到底问什么问题，怎么来推呢？就主耶稣的回答，我们是倒过来用主耶稣的回答来思考魔鬼到底问了什么问题。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你从主耶稣的回答，你如果再去推论，林圣在这边是工程师哈，真宇，如果你从主耶稣的回答再去推论魔鬼的问题是什么，我是这么想，魔鬼一定是跟主耶稣什么说什么，人活着不需要神的话，只要把什么你的肉体身体什么照顾好就好。主耶稣一定是明白魔鬼到底在试探什么，我们可能会不明白，主耶稣绝对明白魔鬼的问题是什么，主耶稣也不会给我们迷糊战，他一定会告诉我们。所以从主耶稣的答案我们去推论魔鬼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第一个，魔鬼可能就是说，人活着不需要神的话，只要把肉体照顾好就好了。 Only take care of your physical needs， 你把我们今天的身体照顾好就好了。好，所以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主耶稣不是说把身体照顾好不好，但是什么？不单的 more than that， 还要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们今天思想，我们多少人，多少世界上的人，不是都是为着自己的 physical needs 在打拼吗？你们多少的时间，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有一点肯定，信主之前一定是百分之百，你所有的工作，所谓的家庭什么，都是为着什么？我们的身体 我们所需要的，都是为着我们日用的饮食，都是这些跟灵里头没有关系。Only take care of your physical needs。所以呢，魔鬼的问题可能就是说，人活着不需要神的话，只要把肉体照顾好就好，这是魔鬼真正的问题。啊，要不你如果说啊，你若是神的，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不好。第二个问题呢，魔鬼是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我们同样的从主耶稣的回答来看，魔鬼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主耶稣怎么回答呢？第八节，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什么？侍奉他。同样的，我们用这个理论来推论主耶稣到底怎么回答魔鬼这个问题。魔鬼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魔鬼问题很显然就是说，不需要单单的来敬拜侍奉神，不需要单单的。当主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的意思一定是不需要单单的侍奉他，不需要单单的敬拜他。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敬拜，我们还可以崇拜什么另外的东西，另外你可以想象世界上的东西。我们今天不是也如此吗？我们一边也拜神，一边也拜马门，有没有？我们都有，我包括我自己，多多少少都有。我们会去看股票，看钱，不是说这些不好，但是真的是有那种味道在里面，有那种味道在里面。第三个问题呢，再次的从主耶稣的回答来看，魔鬼到底是问什么？主耶稣怎么回答呢？四章第十二节说什么？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要去 tempt God。不要试探主你的神。那么呢，从这一句话我们来推论魔鬼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明圣你怎么想呢？如果从主耶稣回答你来推论魔鬼的问题，你会怎么说呢？
你的主是确实存在的主，
你的主是确实存在的主吗？你可以来试探他，神在那里吗？他真的随时可以在那里帮助你吗？即使你相信有神，你也可以来试探他，而不是什么绝对的。当你试探的话，你就不是绝对的服从他。所以所有这三个问题，如果仔细去想的话，都是跟人跟神有关系的问题，都在讲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呢，魔鬼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来破坏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魔鬼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单单要试探我们，不是单单要做什么，目的是要叫我们什么脱离神，不要来敬拜神。啊，魔鬼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这里。那么呢，魔鬼的这个伎俩，魔鬼的这个挑战我们呢，你如果仔细去思想的话，我相信我们大家圣经都读过一遍，自从呢神造亚当夏娃以来呢，魔鬼的这一贯的做法有没有变过？从来没有变过。魔鬼一开始试探亚当夏娃，也叫他们什么？说神的话可信吗？你一定要听他的吗？都是要破坏什么？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来看，仔细来看路加福音的编排，路加仿佛也要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可以去把耶稣被试探这件事情跟什么亚当被试探这件事情去比较。为什么可以这么讲呢？我们来看第三章的三十八节，三章的三十八节一直在讲耶稣的家谱。三章三十八节说，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主耶稣的家谱 all the way 一直 trace 到什么？亚当。那我们从世间学的观念说什么，看到段跟段之间的关系，你会 immediately 为什么这个讲完以后呢，就说什么耶稣被圣灵充满引到旷野去受试探。很显然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是亚当这里来的。那马上耶稣被受试探，让我们不仅去联想到什么，亚当也被受试探过这个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问题就是来比较亚当所受的试探跟耶稣所受的试探，以及这两个试探跟我们救恩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这个关系非常重要。我今天呢，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就不再去翻创世纪的时候。亚当被受试探，我们知道亚当被魔鬼试探，结果是亚当胜了还是输了？ 亚当为什么输了？亚当听了魔鬼的话，对不对？亚当去吃了，对不对？亚当跟夏娃去吃了。那么圣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也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什么会死？正是因为亚当备受试探失败了，圣经马上就告诉我们，因为你吃了这个东西，我叫你不要吃的，所以呢，你必须什么？必须死，你必须死。我们看到亚当失败了，他必须死。因为亚当必须死，所以亚当所有的后裔，我们都是有带着罪性，这就是死亡开始进入人类，所以我们也必须死。所以呢，神才开始设立了什么救恩？从呼召亚伯拉罕开始，神就设立了耶稣来，一直到我们看到这一段，耶稣再次的被试探。那么这好像是第一次考试，第一个亚当失败了，耶稣所谓的基督徒称为什么？第二个亚当。再来看第二个亚当，很关键，他是失败了，他还是战胜了。那我们今天很明显的看到，耶稣是赢了还是输了？耶稣赢了，因为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我们显然看到，耶稣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犯罪，没有犯罪，他战胜了。耶稣战胜了表示什么？他不需要死。耶稣战胜了表示他不需要死，很重要、哦、表示他不需要死。可是接下来我们，如果你仔细再问的话，那么耶稣为什么又要死呢？是因为为我们的缘故。我们看了耶稣受试探，他没有犯罪，他没有失败，这就是他为什么可以从死里复活。因为什么？ He deserve it， 他配得。他在他一生当中受试探当中，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不需要死，所以他可以从死里复活，他配得，他配得。神拯救罪人的成败在耶稣身上呢，让我们看都系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总而言之呢，这两段的试探告诉我们两件跟救恩非常密切关系的事情，两件跟救恩非常密切关系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人为什么要死？因为亚当受试探失败了。第二件事情，人为什么又可以活？因为什么？耶稣战胜了，一生中他都战胜了所有的试探。这就是我们的救恩在这里什么得到了扭转，得到了扭转，非常重要，遥遥相应的，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主耶稣来，这两个试探你去做比较，跟我们救恩关系非常重要。因为第一个亚当失败，我们一定要死；第二个亚当，主耶稣他战胜了，我们可以免死。啊，当然神设立的方法是借着相信他。借着相信他，我们就可以免死。好，我们接下来具体的来看第一个试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第一个试探非常重要啊，我会特别来讲思考第一个试探到底是什么。第一个试探从主耶稣讲的话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问题解答了什么？解答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人到底需要什么？我们人 as a human as a created 被创造的一个人，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由什么组成，人到底是由什么组成。如果人只是由肉体组成的话，那么魔鬼讲的对不对？当然对。哦，我们如果人只是这个 physical body， 那我们就把这 physical body 全部 take care， 你就百分之百 take care。 如果刘赢家呢只有一个儿子，他把儿子 take care， 就把他下一代就通通 take care。 可是呢，好死不活，他后面又生了一个女儿，单单把儿子 take care 他够不够？他不够，他还要 take care 他的女儿。同样的，如果我们的人是由单单由一个身体组成，肉体组成，你就把身体 take care 就够了。这件事情隐藏的神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人除了肉体以外还有别的，我们还有别的，除了我们这 physically body 以外，我们还有别的。这个别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 基督徒所相信的，人是由灵魂体组成的。大部分的慕道友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很多人他不信主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他不相信有灵魂，他不相信死后灵魂还要去一个地方。他看到的就是眼前看到就是我们人活到七老八十，七老八十还算好了，不过没有中年英年早逝，对不对？他看到人就死了就没有了。这就是我们很重要，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我们相信我们除了肉体以外我们还有什么？灵魂。我们除了喂养我们的肉体以外，我们还要喂养什么？我们的灵魂。我们相信我们已经信主人都深深的有体会，信不信由你。如果你今天单单把三餐吃完，你工作家庭一切都不忧虑，我跟你讲，你还是不满足，你还是绝对的不满足。为什么呢？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他在我们内心放了一个空心，让我们去问我们从哪里来。这个不是肉体的东西，这是灵里头的东西。神造我们的时候，他把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会去问这个东西呢。如果你没有得到答案，你永远得不到满足。这个答案从哪里来呢？就从神的话来。为什么呢？神的话就是哪里？就是这本圣经。因为只有这本圣经来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只有这本圣经给我们什么？一切有关人生的答案。如果人只是肉体组成的话，你吃饱喝足了就够了。如果人真的里头还有一个灵，里头还有神所说的造我们的时候放了一个寻求的问号在我们的内心当中，这个问号如果没有得到答案，没有得到满足，没有去从圣经里头答案，你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事，实际上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因为他知道你今天你所有的工作都做好，你一定还是不喜乐，我不骗你的。除非你找到人生真正的答案，就是人活着还要靠神，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试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第二个试探呢，来看魔鬼是怎么说的。魔鬼是在第六节，希拉你帮我念一下好不好？第六节魔鬼怎么试探耶稣？
对他说，这一切全给荣华和荣耀给你，因为这人数交付了，我愿意有谁给你。
第七，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荣耀归你。
好，魔鬼讲了一句话是什么？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什么都要归他呢？一切的什么权柄、荣华、 glories、 power 都要给谁？给人。一切的 glory 跟 power 都要给谁？给人。刚刚我们读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对不对？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什么？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什么？都是属于神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魔鬼的试探是什么？你仔细想，他要把什么属于神的东西，他叫我们去要权柄、荣华、荣耀。神造人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住的话，神造人的话给了我们什么？神有没有给我们什么？有没有给我们定规什么？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神造人的时候有没有 specifically 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什么事？神造我们的时候有没有把我们的目的告诉我们？请问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成立是，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造人的时候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属于我们的，什么是我们该做的？非常重要。第一章二十六节，如果今天有人会说，哎呀刘云啊，你是基督徒，你也相信神，你也相信神创造我们，那请问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管理。在哪里说的？第一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创世纪一章二十六，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二十七、二十八节是再来练。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 specifically 早都告诉了我们，他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说过要把权柄这些荣耀，主耶稣权柄荣耀，从古到今，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所有的人，有一天我们信着耶稣基督到天上去，我们也在那边敬拜神，权柄荣耀都是属于他的。魔鬼把不该属于我们的在 tempt 我们。其实魔鬼为什么会成为魔鬼，就是一个天使长，他本来就是要夺取神的荣耀，要跟神同等，才被神降下来。这是第一点，神造我们的目的本来就不是如此。所以我们人呢、我们有一句话，有一句俗语啊，中文有一句俗语，我们人要认什么？认自己的本分。你本来该属于什么，你就该去做你的事情。你如果做不该属于你的，我跟你讲，你永远做不好。你如果不是个 manager 的材料，你不要去做。你如果没有讲到的恩赐，你不要去讲。你如果没有管理的恩赐，你不要去做管理的恩赐。你如果不是工程师，你不要去做工，你会很痛苦，你绝对会痛苦。好，这是一个原则。神造我们每个人，整个人类，他告诉我们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新约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说什么？照着我们每个人所得的恩赐，扶持彼此。照着我们所得的恩赐，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不是属于我们，你去做，你会做得非常痛苦。今天如果我不是个 social 的人，我不适合做探访，你硬要叫我去做探访，那我会很痛苦。我不会跟人家讲话嘛。我如果只是个做老师，那我就好好做老师。那有些人你叫他做老师，他不可能做老师，他就想再做事务性的，你就让他去做。这是很重要的关。那么我们接下来再问问题，是没有说神让我们管理这一切。你如果看今天地球上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你毫无疑问，我们知道什么？人是最高的受造植物。地球上是谁在主宰这个地球？当然是我们人，不是任何的动物。我们今天造枪造炮，我们把动物放在什么动物园里头去，我们把植物什么要放到植物园去植物园，把树什么我们要砍就砍。当然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没有说旧约圣经是的，那么到新约圣经又要问说，那么主耶稣来了以后，他呼召我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好，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基督教基督界里头有两个回答这个问题。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一个叫做什么？创造使命。基督教里头有两个 concept， 一个叫做创造使命，神造我们就是刚刚我们练的创世纪；一个叫做什么？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就是主耶稣来以后重新给我们的。文化使命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九节，我们来翻开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来念一下。我们主耶稣给我们新的使命是什么？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九念到第二十节，一起来念。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你如果仔细思想，我们基督徒主耶稣基督教会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关乎这两件事情：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什么给他们施洗。所以教会呢有福音小组，有福音班，有传福音的。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是传福音的，完了以后他们信主，为他们施洗。还有什么？凡他所教吩咐我们都教训他们遵守，也就是我们的查经班，我们的主日学，你们来听信息，你们回家自己读圣经，就是按照主耶稣所吩咐的。我们自己如果不熟，怎么又去教训别人呢？ 我们自己不懂，怎么又去教训别人呢？如果你这两样没有做，我们又怎么能够完成主耶稣给我们的托付呢？这就是文化使命。所以呢，我们看魔鬼的第二个试探，就叫我们什么？脱离神本来给我们的使命，脱离神本来该给我们的。他叫我们什么？既要我们什么？不该要的东西，叫我们去该要不该要的东西。好，这一点非常重要。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可以仔细去思想，特别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可以重新来思想，什么该是属于我们的。如果你有这个心态，对你以后将来的服事非常的有关系。如果你想自己得到荣耀，好，想说你如果去做一件事情，等大家来夸赞你，好像在教会好像你也有权柄，一定要照着你说的去做，我跟你讲，你一定做服事的不高兴，你一定服事的不高兴。好，你以为做这一件很美，人家没来夸奖你，哎呀，你这次办这个活动办得很好，你这怎么大家都不来跟我讲，你想得到这个荣耀。好，不是说不可以，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态，哪怕人家没有跟你来讲，你都不会 disappointed， 你都不会 disappointed。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魔鬼来的第二个试探，就告我们什么？去什么？去要那些本来不该属于我们的，是属于神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我们人，毕竟我们是被造的，神是爱我们没有错，但不是一切的东西都是属于我们的。荣耀、权柄、全能都是属于他的，都是属于他的。好，这是第二个试探。我们具体的来看第二个试探。那么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就这三个试探呢、放在一起，到底给了我们什么信息呢？这三个试探放在一起呢，我们要思想很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是构成了什么？主耶稣的回答构成了我们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什么准则？主耶稣的回答，主耶稣的回答，我们刚刚要问一个问题，对不对？主耶稣为什么可以战胜试探？主耶稣为什么可以战胜试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战胜试探？从主耶稣战胜试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也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生也可以战胜试探。所以主耶稣回答魔鬼的问题，也解答了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准则。我们来思想，再重新把这三个主耶稣的回答来看，为什么？如果你把这三样都抓准了，我们呢就比较有可能战胜试探，还是很难。为什么？我先讲一下，先 offline 一下，我们跟主耶稣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主耶稣他的肉身是没有罪性的肉身。好，有圣经学者来教导我们，我们人的肉体，我们人的肉身就叫 sarx，希腊文叫 sarx。sarx 呢，神造亚当的时候，这个 sarx 本来是不带着罪性的。亚当本来有机会可以不去犯罪的，但是亚当犯罪以后，我们这个 sarx 就被 ruin 掉，我们就变成什么？带着罪性的肉身，只要你出生，你就带着罪性。但是主耶稣的出生跟我们一样不一样？他是从圣灵玛利亚，圣灵从玛利亚感应，所以主耶稣的肉身是不带着罪性的，跟亚当是一样，他也不带着罪性，但是亚当失败了，主耶稣战胜了。但我们从亚当来，我们很困难，我们要战胜这个带着罪性的肉身，我们非常困难。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样通过三个回答构成我们生活的准则呢？也就是主耶稣给我们指出了人怎么样活着才可以战胜，怎么样活着才有意义，怎么样活着才有意义。第一，人活着不是单靠什么食物，乃是靠神的话，也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你不要单单的为你三餐来打拼，你有时间一定要去读神的话，一定要去读神的话。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么在做，哪怕五分钟十分钟都好，因为我们既然相信人不单是有肉体还有灵魂，灵魂也需要什么？喂养，也需要喂养，同样的需要喂养。而且呢，通过读圣经，它告诉我们人生的一切的答案。好，这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主耶稣告诉我们还要读他的话语，读圣经，这样活出来才有意义。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要来敬拜神，我们时常要什么？回到神这里来。神早都为我们预备好，今天为什么会有安息日？今天为什么会有主日？实际上神为着我们好， 你们知道安息日怎么来的吗？本来犹太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做什么？奴隶，对不对？你们知道奴隶有休假吗？奴隶有没有休假？奴隶从来没有休假。那么神呢，把他们从埃及领到旷野里头呢，就教他们要什么？守什么？安息日。实际上是为着什么？他们的好处。他们本来没有什么休息的一天，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单单说叫他们放下一切的工作。就像我们今天礼拜天，我们放下一切工作，不管你 program 再忙，你也放下；不管你公司再忙，你放下来这里。神本来就告诉我们，放下一切的工，不是为了放下一切的工而放下一切的工，乃是为了什么？来纪念他六天造天地万物，第七天他要休息，乃是纪念什么？他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乃是纪念，从新约的圣经角度纪念主耶稣第七天复活了，变成了第一天。所以呢，主耶稣说要敬拜神，单要敬拜神的目的，神实际上早都在我帮我们安排了，给我们安排一个主日，主日来敬拜神。我跟你讲，不是单单我们人内心有需要，我们也应该来纪念神造我们，应该来纪念神为我们的罪从死里复活，钉在十字架上面，还有为着我们的好处。你想，如果你工作放下以后，我跟你讲，你不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心态的调整给你带来身体多大的好处。假设说我们一个礼拜从来没有休息，你知道吗？今天一个礼拜七天是怎么来的吗？是政府规定的吗？是共产党政府规定吗？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吗？是民国清朝就规定的吗？是罗马政府规定的吗？神颁布的，影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七天怎么来？就是神颁布的安息日要来，一直延续到今天。不是单单让我们要纪念神，而且为着我们的好处。有一个作家讲了一句名言，他说最叫人精疲力尽的，最叫人，从他的角度，这句不是完全的真理，从他的角度，他说最叫人精疲力尽的是什么？是他工作没有办法完成。哦，我不知道你做一件事情，你这 accounting 或者一个 project 没有完成，请相信，如果没有完成，你心里头不会好受，你睡觉都睡不好，你做梦都会想到你哪个账算错了，你那个 project 哪个设计搞错了， program 哪里写错了，你还想爬起来。但是神设立了这天，让我们放下一切的。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照着神去做，包括什么，你的老板，包括你的客户，通通都不来了，刘云，你礼拜天你银行还能开吗？你根本不用担心。这是真的是为着好，因为我们什么需要休息，我们需要休息。好，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神叫我们要单单的来敬拜神，具体的应用什么？我们礼拜天放下一切所有的归给神，不是不单单不要工作，来纪念神造我们，纪念神爱我们，纪念神为我们设立的这一天。我跟你讲，我们的 mentally 如果没有这一天，我跟你讲，我们早都神经病了。一个聪明的基督徒说一句实话，你礼拜五晚上离开公司不要再去想，我不是说完全不要，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一次两次可以，我们也不要教条主义，我们不要教条主义。哦，即使真的是公司，万一真的万一需要这样一个 project， 你还是可以去。我个人觉得，哦，这录音不要录下去，哦，但是呢，你要纪念神，这是 the purpose， 是要 remember him。The purpose 不是让你放下一切工作，如果让你全国上下，包括你的老板，整个公司的没有人去上班，你去餐馆也没有人在那边开店，你只好 ，you have nowhere to go， other than either stay at home or go to church。人家不会说你说，哎，你工作怎么没完成？因为问你那个人的人，他自己也来敬拜神。神设立这个就为了，所以单单的要敬拜神，这第一点。第二点，第三呢，就是不要试探神，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是软弱的，我们是摇摆。包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经常呢，我说啊，这事可以做吗？哦，或许可以，哦，或许无所谓。神知道我们会摇摆，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神不要让我们失去，也是有些基督徒信主以后什么？最后什么？还是失去，失去救恩，啊，失去救恩。所以呢，这三个回答，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人活着不是单把三餐吃完，要读圣经，为着我们的好处。你圣经能解答你人心中的问题， 或许你有什么忧虑，你刚刚读到说凡劳苦担重担都可以来，他一切的重担都可以担在他肩上，你会得到释放。或许你正在问，好，人到底从哪里，你会说最起码他有答案。单单敬拜神 for our own good、啊、你的主日真的是分别为圣吗？都留给神吗？为着我们的好处。当我们单单敬拜神，我跟你讲，你不会去想你家里的 mortgage 还剩多少，你不会去想你工作怎么样，因为你来到这里心思一点都给了神，都给了神、啊、你暂时你身体再有软弱，你暂时也放弃，都来想到神。好，所以若是按照主耶稣回答这个，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的准则，很好的一个生活准则。最后呢，我们还要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主耶稣主导我们，教导我们说，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却呢自己呢圣灵带领他到旷野去受试探呢。实际上呢，在当中的许多呢，我们刚刚讲的过来已经解答了很多很多这个问题，已经解答了。我自己思考，这不一定是，我相信你们还有很多答案，或者听很多传道人和牧师还有很多答案，你们自己也可以来思想，为什么要有这一段主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里头去试探。第一是证明什么？主耶稣是不带罪性的人，他不带着罪性，他不带。 He is the only one with original sins， 他是唯一一个，自从亚当以后他是唯一一个，因为他的出生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还有神本来造我们人的那种 sins， 那个肉性、啊、那个不带罪性的肉身，证明这一点。第二点呢，证明告诉我们很重要的第二点，证明说什么？如果你本来有这个，神本来创造我们，给我们这本来的这个 sins， 本来的肉性，你可以什么？不需要犯罪。反过来就是说，亚当可以什么？不需要犯罪。啊，这一点呢，我引申一点。但这点不一定很对啊，我们自己可以思想。我的意思说，亚当的后裔包括你我，我们犯罪呢比较 understandable， 亚当比较不 understandable， 亚当战胜的机会比我们强很多，比我们强非常多。因为有一个人类有一个转折，本神本来造亚当是个 pure 的 sons， 后来呢他犯罪以后就进入了，他剩下我们已经带着污染了，我们已经 polluted。 所以第二点证明什么？亚当呢本来是可以不需要犯罪的。那么接下来也就是解答问题，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是带着肉性的，带着罪性的肉身，我们都带着 sinful nature， 我们带着罪性的，所以呢最好呢叫我们还是不要遇见试探，最好还是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因为我们遇见试探，我们带着罪性的肉身，我们很容易 fall， 不是很容易， most likely， 可能也不是 most likely，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我相信呢，在我们人生的当中呢，人生经历了许多事情，我们许多试探我们是战胜了，但是我们许多什么，我们也跌倒了。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跌倒了许许多多，只有主耶稣是没有一样事情跌倒。第四个呢，让我们看到什么？ After all， 没有错，最好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因为我们本来是带着罪性的肉身。但是呢，神也给了我们一个方法，主耶稣在这里跟魔鬼的对话，仿佛也给了我们一套的方法，一套的工具，去知道如何的来战胜。尽管说我们很难，我们本来这个 sinful nature， 我们一方面我们向上向善，我们想做好，保罗说我想做好，另外我的肉体不让我做好，我们很难。但是在这个很难的环境下，主耶稣还是给了我们一套办法，让我们什么知道如何的去战胜。怎么办法呢？是靠神的话，靠经常的来单单的来敬拜他。如果你把这些做好，可能呢我们就可以战胜。 most likely 我们就可以战胜。如果我们照着主的话去做，你就是真正的活的，你是真正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你也会享受什么神给你的每一天，你也会享受神给你的每一天。所以主耶稣呢被引到旷野去受试探，这事情非常重要，也关乎到我们整个的救恩。亚当失败了，这里看到什么？主耶稣战胜了。亚当失败了，他要死，主耶稣战胜了，他可以活，他却死，是因为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死。我们因着相信他，因着主耶稣他可以活，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也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思考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知道这个试探这一段跟整个的救恩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感谢主，主耶稣战胜了，感谢主，主耶稣也教导我们祷告最好不要遇见，如果遇见的话，他也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要经常读他的话语，他的话语里头有能力有答案，还要来单单敬拜他。好，我就先讲到这里，你们有什么问题？
他这个刚刚说那个第二个问题啊，孟伟说是这一切全体荣耀，我知道可以。这个你说这个全体荣耀是应该是一个什么？这个全体荣耀是不是指的世上的全体荣耀？然后那个全体荣耀是指的是天国的，这恐怕不是一个全体荣耀。
对，这个有一个的说法。本来呢，权柄荣耀都是属于神的，但你如果要仔细的去思想，我们也可以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仿佛我们也有这个权柄，有这能力，也可以赶鬼。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一切的源头 the source， 没有错，信主的儿女我们也有一定的能力，那都是谁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大家不要忘，如果我们信主，我们任何的能力不是你，不是曾宇，不是我，不是明胜，不是希拉，不是陈立，不是刘云，不是赵伯母，是你里面的什么圣灵，是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That's the difference 不是保罗能赶鬼，是保罗里面的那个灵，是保罗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说是，你看这个王伟说是因为这原是交付我，所以说这个天父把这个权柄荣耀是交付给王伟。
这是这样讲啊，这个问题很深哈。实际上神本来呢让亚当夏娃来管理这些，他们因为听了他的话，从某种意义这个逻辑哈很简单，因为我听了你的话，人说我交给你，在这件事情上我交给你，实际上在所有事情上等于我交给，因为他这次听你的话，下次我又再听你的话，下次魔鬼来我又再听你的话，那是听魔鬼的还是听亚当？那是变成魔鬼在管。如果魔鬼每次来跟你的话你都听，那当然是谁在管？如果今天长老来跟你讲话你都听，当然是他在管。如果今天另外一个人跟你讲你不听，那当然他就管不了。所以某种意义是等于亚当交给他，因为亚当自愿的选择了听他，非常好的问题，但这很深，这非常深。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没有，好，那我们请陈立为我们做祷告。好，下个礼拜我们讲主耶稣开始出去传道，开始出去工作了。那么他去了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他去了拿撒勒，他自己的家乡，不被接纳；另外去了加利利、加百隆的地方，被接纳。你们去思想这两个之间的区别在哪里？拿撒勒他不被接纳，那么他在加利利、加百隆的地方，他被接纳。为什么主耶稣要在加利利那一带传道？为什么不选择在耶路撒冷 在伯利恒，在那一带，为什么主耶稣要选择在加利利那一带传道？思想这个问题。He has many places to go. 他为什么 focus 在加利利？啊，这个提示，啊，旧约圣经有讲，啊，其实旧约圣经有讲为什么要在加利利。那么呢，主耶稣呢，在拿撒勒呢，他讲的第一篇的信息，到底意义在哪里？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你们去思想一下 What does that mean? What does that mean?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谢谢。